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，继续要来讲的是听谁在说话。我记得我在改这个题目听在谁在说话的时候，我贴在群里面，我就写 打错字，我说谁逗点谁在说话，然后同工们就说这是什么幻听吗？是谁在说话？ No， 题目是听谁在说话。我觉得现在在一个疫情之后的日子当中，真的声音很多哎，你光是想听一篇信息，网络上就超级多的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各样的媒体、各样的声音，包括一件事情发生，都有很多不一样面向、不一样解说的立场的说话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代，我们所在的环境里面，声音太多了，可能声音太多，也导致我们没有办法。真正需要听到的是这一位爱我们的神、荣耀的神、住在我们中间的神要向我们所说的话。我认为教会要成为一个说的教会，就像上礼拜的信息里面讲到，我们必须按照神给我们的丰盛把它宣告出来的教会。因为在灵里面，在环境里面，神能借着我们的祷告、借着我们的服事来翻转人的生命。我在说不是我们，我越服事越知道一件事情，跟我无关啊，跟这个宝贵的信仰和这位有权有能力的神完全有关系啊。是主带有能力，他的话带有能力，需要借着教会，借着每一个神的儿子女儿能够被释放出来。然而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，教会要先成为一个听的教会。跟旁边说听的教会。所以今天我们才要来认识一件事情，就是怎么来听。那么我们这次去欧洲的时候，遇到一群从小在教会长大的青少年，但是并不是等于他们就真的来经历这位神，因为他们听了很多圣经的话，他们也读经，他们也经历很多，但是他们不一定真的听见神的话。那么我们就完全的授权我们这个 ORU 的三个大学生说，有一个学生营会，然后你们祷告要怎么做你们做哈，那我们这些爸爸妈妈们就成为你的员工哈，你们来当 boss， 你们告诉我神领受要讲什么信息，要做什么，你们告诉我们，我们 来跟你们一起服侍。所以从头到尾他们就是一起祷告预备领受，他们精准的跟每一个欧洲的青少年讲一件事情，他们要告诉他们，他们所就近所信的、所相信的信仰是什么。透过神的话，透过他们的见证，对所有的年轻人来说话。我们以为这群年轻人可能对信仰觉得是无关，或者是不太想。结果我们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，我们开放了一个 Q&A 的时间，叫我们惊讶。这小孩子问了很多问题哦，有一个孩子可能才11岁，小小的一个小男生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，他问这个问题啊，你们听好，他说，怎么可以听见圣灵说话？我怎么能够知道是圣灵在向我说话？哎，小小男生哎，你们觉得他问的问题真的很宝贵？我真的看见在一个服事里面，神真正的 show up， 真正经历神的时候，会眺望人更渴慕来认识经历这位神。就是连一个10岁、11岁的孩子，他在经历神以后，他就很想要知道神是怎么说话，神在我们中间怎么样工作。今天早上我们就是要来学习透过神的话来认识怎么样去听神的声音。在我们教会教牧里面，维州牧师每年都带领我们读好几本书，所有的同工会、教牧同工、办公室同工会一起来读这本书。我们读在今年当中读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成为分辨者》，是吉姆·戈尔的这本书。他里面讲到一句话，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。他说，沟通需要有两方的人，我不但会强调沟通是双向道，并且呢，重于我们应该多花更多的时间去聆听，而不是对神讲个不停。哇，这改变了我们祷告的生活。 我们常常觉得，如果我不会描述，或者是我没办法表达，我就不能够好好的祷告，是这样子吗？可是这个告诉我们是，其实在祷告生活里面有一个部分是更重要的，就是我们是否停下来听这一位神向我们说话，而不是唠唠叨叨讲不停。阿们。其实我们在祷告上跟神讲话的时候，你最关键的不是你说什么，而是神怎么说啊？你同意吗？是神怎么说啊？所以我曾经分享过，在我服事压力最大的时候，我跑到那个我的那个我家的屋顶，那个不是屋顶啊，没有，不是到屋顶，是到最高那一层啊，把门关上，我跪在那个床上面，然后跟神祷告，然后我就说，神你不要讲话，你先听我讲四件事情。好，我跟他说第一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觉得第三第二件第三件第四件，哇，上帝啊，我快受不了了。但是我说，神，只要你对我生命说话，一切就可以解决。所以不要只有单向的你跟神说话，我们更需要的是神，你对我说话，你对教会说话，对环境说话，对我的生命，对我的未来来说话。可当我安静下来说，主，你现在你只要一句话，我就能够得到帮助的时候，神就将他的话刺在我的心里面，成我的安慰，成我的帮助，我就把它写下来。到今天，神都是这样子帮助我。难怪在以色列中间，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以色列最重要的一句话，是在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五节，它叫什么？听啊，以色列，是在他们所有信仰中最重要的，不是说，不是做，而是先听。这个听不是只有用耳朵听，是用生命去听，去经历神。我们一起来读《生命记》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，我们同声来读神的话，预备，请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，你要尽心尽力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所以听很重要。如果我们只来到教会，只来到小组，只来到圣经面前，不是真的打开我们的心说，主啊，你要对我的生命，对我的灵，对我的环境来说一句话，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只是停留在一个宗教的里面。真的，弟兄朋友家人们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听的教会。今天早上我求神打开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在我们在听一篇讲道的时候，在我们每一天在寻求神问神的时候，你会听见神对你说话。因为神正在借着我们透过你的祷告来治理你的环境，来改变你所有的一切。 Amen。 你开始对你自己的未来有一个从神的看见，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。因此在哪一些的情况下我们要学习听神的声音呢？圣经有好多处教导我们，我们需要听神的声音。第一个，离开你的舒适圈。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，一起说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在乌尔的时候，过着一个跟我们在北美一样的生活，他过得很舒服，很安逸，人口聚集，很多人想要去的地方。但是当神的话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开始需要接受挑战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亚伯拉罕就开始出去了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他生命的精彩不是因为他靠近了那个丰盛，我人认为丰盛的之地，而是他被那个丰盛的源头的神来说话。当他走出去的时候，他生命越来越丰盛，越来越蒙福。家人们，我们需要来听这位爱你的神来对你说话。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走进教会或走进这个信仰耶稣基督里面，不是先听到神对我们说话的，每一个人都是。我也想讲，今天早上神对我们中间许多人，你可能还不认识耶稣的，神也在对你说话。在你生命当中，这位神爱你，他愿意做你生命的主，他来带领你，好像他带领亚伯拉罕，神在寻找那信他的人，跟随他的人。但是需要有人听见了、 我相信在圣经里面表达有很多的人都神向很多的人来发声，但只有一个人回应神，他叫做亚伯拉罕。但感谢主，借着耶稣基督将这个重要的福音，耶稣基督放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神正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听见了，做出回应，来跟随神，走一个属神荣耀的道路，是一个更加丰盛的道路。那个丰盛不会只是这个世界定义的丰盛，而是更丰盛的。像亚伯拉罕所经历的，他从来没有想过，如果他只是停留在乌尔，他不过是在乌尔当中一个做了一个很有钱的大富户。我想对现在年轻人来讲，能够做有钱的大富户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哦，可是他没有。当他听见神的声音从他舒适圈出去的时候，他不只是神使他丰盛，神使他成为大米，神使他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。哈利路亚，家人们，神呼召正道灵粮堂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，你相信吗？阿们。但是需要有人愿意听见神对你生命说话。第二个是在管教指导上，我们最近在带欧洲的青少年读创世纪，他们很艰难的决定要读的下一本书是创世纪。你知道为什么很艰难决定吗？因为我们两周查一次圣经，创世纪一共几章？53。对，哦，很艰难的决定，因为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旷野道路，是吗？但他们愿意来读。当我们读到该隐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觉得神 God is so amazing。我们常常觉得旧约圣经神是一个很严厉的神，但是当你看见神对这一个该隐在我们的认知里面，他不是一个好角色，哎，是吗？该隐是一个悖逆、有情绪、非常刚硬、难以管教的人，但是神对该隐说话管教充满温柔。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发怒呢？”请注意，圣经第一个向神发怒的是谁？该隐，哎。我想你真有种向神变脸色。你们有没有读圣经？向神变脸色，跟神发怒，你真有种啊。然而神没有说我要立马击杀你，没有。神说什么？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他说：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吗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却要制服他。这是神对该隐说的话。请问谁听见了？谁听见了这句话？该隐听见了。我跟所有的年轻人分享一件事情，你不要觉得只有圣洁完美的人才听见神的声音，在这节经文里面谁听见了？你告诉我，该隐。在需要被管教的时候，神向该隐讲话。今天我们正需要回去的，甚至我们还不如该隐，有些人根本听不到神的声音呢。听到我在讲什么吗？我们需要被恢复的是我们属灵的听力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听见神对我们说话，以至于我们有机会可以回转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。今天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正需要神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一个帮助，一个激励，一个力量，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。因为神从来不是要叫我们气馁的神，神从来都是帮助我们的神。今天神也在你生命当中对你说话，要帮助你，让你被恢复起来。第三种情况是在灰心失败当中。圣经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以利亚，以利亚是一个曾经在众先知其他的这个异教的先知中间，然后行大能的事情。他这么伟大、这么有能力的先知，也面对他生命的灰心、失败跟挫折。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也向我们说话。哇，神也向我们说话。在我们最灰心、最失败、最难过的时候，神向我们说话。以赛亚书第30:21说：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中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 为什么是后边有声音？有没有听过吗？为什么是后面有声音？对不对？如果你是戴耳机的话，是两边有声音，对吗？那为什么后面有声音呢？我常常认为一件事情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在听神的声音，以至于我们走在神的前面，听懂我意思吗？然后我们就常常迷路，常常不知道。但是如果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愿意像以利亚放下一些的时间来专心听神细微的声音的时候，你必发现神是说话的神。当你生命当中你正在经历灰心失败，神在对你说话，神对生命呼召也在说话。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，是透过一个荆棘的火向摩西说话。摩西在生命当中有个渴望，就是能够来改变他自己同胞的生命，但他一直用他自己的方式而不得着他自己所期待的梦想跟意向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在旷野40年过着枯燥的生活。我想讲的是，这40年枯燥的生活不等于他不富足，你看清楚哦。他在那个地方牧羊，他是很富足的，他过得非常好。直到神的呼召临到他，他回应神的呼召，能够带领神的百姓从埃及离开，进到应许之地，是因为他听见了神的呼召。今天神也在呼召我们。神对摩西说，我与你同在，我也要对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讲说，神与你同在。如果神呼召你，神真的与你同在。我们这一次带着年轻人去欧洲，我跟神的祷告就是，神啊，请你来呼召这些年轻人来服侍他们的世代。我心里面何等的感动，因为我知道神已经在他们身上呼召了他们，他们乐意起来服侍他们的事。但我要跟你们讲，神亲自盖上印与你同在。在你生命重要抉择的时候，当大卫遇到两难的时候，他不是马上就去做自己的决定。圣经多次告诉我们，大卫每次做决定的时候，他都选择来寻求神，来安静听神的声音，因为神必引导他的道路。约拿在逃避当中，我们通常有事在逃避的、哦、请不要举手，通常逃避不会举手，对，你没有逃，对。那通常在我们生命逃避的时候，像约拿的时候，神也怎么样？你在发现在约拿书4章里面，每一章神都在对约拿说话。透过这些例子，我们明白一件事情，诗篇第139篇7-10节里面讲到一个重点，就是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。当我们需要离开的时候，神呼召我们；当我们需要管教的时候，神塑造我们；当我们灰心的时候，神恢复我们；当我们要被蒙召的时候，神差遣我们；当我们需要抉择的时候，神引导我们；当我们逃避的时候，神把我们追回来。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这位神无时无刻在什么说话，不管任何的处境，任何的情况，神都在对他的儿女说话。所以真正的关键不是神是否发声，而是我们愿不愿意听见并且什么顺服。听见并且顺服，认真去听。当我在教课的时候，我常常跟学生讲一件事情，我说你的圣经大概多厚，你们用手比一下你的圣经。你们中间有圣经，现在还有人在看纸本圣经的吗？哦，有是吧？给曾道人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哇，看纸本圣经很棒。你的圣经大概多厚？哦，简单说很厚，对不对？非常厚。如果你是那种大字版的，更厚，有没有？更大。如果你是两个中英文的，哦，更厚，对不对？哈，我说圣经厚，说明一件事情，神怎么样？神说的话多，对吗？是不是？最起码你可以知道，从纸本圣经你看出神说话多还少？多。神爱不爱说话？爱，对不对？ 如果你还不认识的话，你去教会听牧师讲道，你会发现上帝的门徒讲话多还少？多。每次牧师说我在讲五分钟的时候，你就是二十分钟之后，是吧？多多，我们的神说话很多，甚至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所做的见证多。他说，如果我要把所有的见证跟耶稣所说的话写下来的话，怎么样？整个地球都没办法容纳。你就知道我们的神多么的说话在我们中间。感谢主，跟你旁边说，感谢主，圣经才这么厚而已哈。所以我们要多读神的话，听神的声音。用什么听？用什么听？我们来用心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呼召祷告。你们都讲完了，我觉得你们还听。我们用什么听？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，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，六章十三节，我们先一起来读十三节，请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谁？献给神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一些被耶稣基督重生得救并且从死里复活过的人，我再讲一次，因为这太重要了，就是你的生命，我不论你我的生命现在情况怎么样， OK？ 因为有时候牧师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会有个误导，你知道吗？你都觉得在台上讲到出去短宣的人，他生命当中一定哇很有能力，哇他一定是哇很得胜，他生命当中好多恩赐，好多神迹奇事，他很棒。但我要告诉你，我在我生命当中有的挣扎遇到的问题跟挑战跟你是一样的。我在短宣当中我也正在面对我自己生命当中的挣扎，你知道吗？我在面对我的压力，我要面对的事情，我一直在消化这件事情，可是每次要服侍的时候我就先把它放到旁边，我专心的服侍神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但是我想讲的事情是，不论你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，不论你所看见你自己生命的环境是怎么样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，而他复活的大能也在我们生命里面，阿们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意思是当这个世界和你的想法要将你自己生命致死的时候，你要告诉他说还没结束呢，我还会复活，阿们。阿们。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要多少次的经历我才会真的认知一点，就是我不要太快的放弃。因为在人看好像牧师很有信心，其实我是很容易放弃的人，我发现。可当我经历多了以后，开始知道一件事情，原来基督那个死而复活大能在我们中间是有能力的。因为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他重复的让我们复活，所以他说你要将你的身体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。十九节，我们再一起来读十九节，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怎么样成圣。保罗讲得很清楚，过去我们是将这些不法的怎么样献给不义的去做，你的身体今天你需要将你自己所有的一切来献给神，为神来使用。 我大概到我现在生命 我没办法想到更好的例证，是我曾经在台湾服侍晨曦会的弟兄们。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晨曦会？晨曦会就是福音戒毒中心啦。换句话说，在晨曦会里面待着人全部都是什么吸毒重到一个程度，是地方国家医疗都没办法救的人，他们在一起福音戒毒。他们跟我讲到一个例子，我真的觉得太有意思了。就这些人，他们的生命被神恢复以后，就专心的跟随神。 因为他们死过了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然后他们告诉自己，他说一只要碰了毒品，终身你就是毒品的奴隶。他告诉自己一件事情，他说如果今天我不是继续永远的跟随耶稣，我有一天就是像我过去的朋友死在街上。我生命只有一条路，就是紧紧的跟随耶稣，把自己献给主。他们说有一次当他们讲好要去某个地方一起去宣教去布道的时候，那一天突然间大台风发生了。这个时候他们正在纠结，那么台风天还要去传福音吗？中间就有一个弟兄站出来，他说弟兄们，从前如果你毒瘾发的时候你毒瘾发的时候暴风雨，你会不会出去找钱啊？他这样讲，会不会出去找钱？所有弟兄看啊，会。但如今我们为了福音，为了主，还是可以出去。 Amen Amen Amen， 拍手降落给神。我真的找不到更好的例子啊，将你的身体献给神啊。所以因此，当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听神的声音的时候，我们要先学习将我们的身体来献给神。不是只有你的心啊，你的耳，你所有一切要献给神啊。吉姆·戈尔牧师在成为分辨者里面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棒。他说无论我们有什么人保留不献给神的，那部分就仍臣服于其他。有任何的部分，如果我们不愿意交给神的，那只证明一件事情，你还没有整全的全人被神来拥有啊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将自己献给神。将什么献给神？你要怎么样听？第一，用耳朵听。跟你旁边说，用耳朵听。但是耳朵听只有听，没有听进去。在台湾的时候我真的也不太懂，小时候就是说你是从右边的耳朵听去，然后从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，这个在物理上面是怎么发生的，我不知道。但形容这个人是有听怎么样啊？有没有听到？没有听到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这个吼，老婆最懂。哎，你们也是哦。我老婆常常跟我说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你都没在听。有没有？男人很奇怪，男人就是在某种状态当中，就好像有听，但是又好像没听到，是吧？好，自带避音器吗？还是好？不是，我有听，但是，哦，就是就这样，哦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为什么男人听圣经是比较听得懂？他说，耳朵要听啊，要顺服啊。顺服是什么？是你必须听到，你必须抓住，必须进到你的生命里面，开始进行顺服跟改变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三节讲到说，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所以神不是没有说话哦。第二，人不是没有听哦。跟你旁边男人说，你不是没有听哦。是吗？你不是没有听哦。是什么？按圣经上所讲的话，听见就去，听见就去，听见就去。哎呀，主说我传得到，我所说的话你要怎么样行出来。所以当很多人问牧师说为什么听不见神的声音，你要怎么听见神的声音，其实最可怕的事情是，其实你也害怕听见神声音吧，是吗？很多人他用一个我听不见神的声音来掩藏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他怕听见就要怎么样。其实就这个意思嘛。 他害怕听见，因为听了就要去行啊。所以其实神对现代人有很多的呼召，哎，我再讲一次，神对真道良堂很多弟兄姐妹是有呼召的，哎。神有大量的呼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但是我们却害怕去回应这个呼召。我要告诉你，
我也怕。
在跟随神回应呼召的路上，我每一天都踹了一蛋，你知道吗？踹了一蛋的意思就是很紧张很害怕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啊。谁不想要停留在无耳稳定的工作，稳定的生活？谁不想要我能够把我的家照顾好，关系处理好，所有东西都好好好？但是今天我们身为这个蒙神呼召向前行的人，可以向你做见证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位神是信实的，他带领我们，没有因为服侍神我们的家就不行了，我们经济就不行了，生活就不行了，没有。但神却使我们生命更加精彩，更加丰盛。我们需要用耳朵，用生命，用行动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。所有建立在不用顺服的信心都是错误的。所有只要用掌声说，哇，神在你凡事都能，哇，这样是不够的。他需要挑战我们在极艰难极困难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当我们听见神的话，我们就愿意顺服的一群人，然后去经历神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里面。有人说真理能改变生命，有个牧师讲得非常好，他说真理其实不能改变生命，只有活出真理才能改变生命。上礼拜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讲说，天国近了，天国很近，就靠近我们。但是下一句话的意思是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我感谢神，当神呼召我的时候，正是我生命悔改更多的时候。因为当我越靠近这位神，当我越靠近天国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里面离天国有多远。你阿们吗？当我越服侍看见神的大能的时候，我才越发现我里面有多少的不能，我有多少的不足，我有多少的需要福音，需要耶稣基督。家人们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。你需要用耳朵听，你需要用行为来回复。第二，用心。刚才说心的说中了，对不对？要心。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六节十九节，玛利亚把这一切事情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。我很喜欢这句经文，因为他把所有听起来看起来都不太真切的事情，他怎么样？他听见了，但他没有从耳朵出去，他怎么样？他让他停留在心中，然后呢不断的咀嚼，不断的反复思想。我们需要这样，我们需要把神的话，我们需要把神界先知在我们生命中说的话放在我们里面，是不存怀疑的，在顺服当中不断去查验。因此我要跟大家做见证，我感谢神，我现在非常喜欢，不是现在，我一直被神呼召，十四岁开始我就很喜欢跟人一起读圣经跟查经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在1995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才13岁的时候， 就有人因为听见神的声音为我祷告，蛇说，我看见你读神的话，我看见你跟别人查经。你知道有人对我的生命这么说话，我到今天我还记得神的话在我生命当中何等重要。2018年，我2017年来到真道里面，2018年的时候，伟忠牧师，你们都认识伟忠牧师吗？对不对？只要有特别讲员来哦，那你在旁边，伟忠牧师就把他拉过来，来来来来，请你为我们的 David 牧师祷告。从那个时候，就有人为我祷告说，你有一天要 prophesy， 你要用先知性的祷告为人祷告。你知道我心里面就偷笑。你知道这个偷笑有点像，大家还记得那个亚伯拉罕跟他太太萨拉有没有？好，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孩子，在说偷笑，有没有？然后天使说：“你为什么笑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笑。”他说：“不然你真的笑了。”神能够做见证。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我就偷笑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会看异象、会为人祷告的人。我不知道神会这样子用我，可是我并没有拒绝他。我将神要说的话，对我身边的话，放在我心里面，怎么样？反复思想。到今天，我们竟然能够出去外面为人服侍、为人祷告，神很奇妙。今天周雅在台上，我们分享这个方舟营的见证。我们在方舟营在布达佩斯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做了一个重要决定，就是让他们三个不准服侍，因为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方舟营。我们凭信心要他们先经历方舟营，经历神。但你知道，这三个年轻中有两个是我的儿子，有一个是跟着我一起服侍青少年超过4年的时间，都是我亲自自己带的。所以我自己心里面就有一个打算，是我大概应该不会去服侍他们。但今天周雅做见证的时候，特别让我感动的是那一天晚上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已经服侍大概10几个甚至20个人，圣灵大大的爆发，充满，有人倒下，有人得医治，有人领受方言，然后这个很强烈的工作的时候，到最后的时候，我顺服了神的感动，我走去为周雅祷告。然后当我按照神放在我心里面的感动说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哇流泪。因为就像他的见证所讲的，他没有跟任何人讲，他只跟神讲。但神可以借着我们的口，用先知性的话语来安慰、造就、劝勉、帮助、建立我们身边的人。不要怀疑神能工作。在这一次欧洲短宣里面，我让我最大的经历神、最渴慕、最感动的事情，就在服侍的当中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天神就感动我，你去把过去我在台湾读灵神的时候，灵粮神学院的时候，就有老师们为我发预言的话，你把它重新打开来看，打开来听。你知道发生的事情吗？当我听到所有的事情的时候，我才回忆到，原来在10年前，也就是在、哎、我有写下来，也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，已经有老师在对我发预言说，神要借着你来兴起一群年轻人的大军。然后我看见了，家人们，我看见了。谁做的？神做的。但是如果我不留心听神的话，我可能在我40岁的时候，我就会拒绝去服侍年轻人。因为我曾经是这样想的、啊、我都40岁了，然后就是服侍那10几岁的年轻人，开什么玩笑？教会没有人了吗？都是40岁的。可是我没有拒绝，原因是有神的话在我生命的里面。可是当我在看到不管是北美、南美、欧洲的年轻人正在被神兴起的时候，我看见神做奇妙的工作。家人，你要用心去存留神对你说的话。最后你要用灵来看见，我们请敬拜团上来。你要灵来看见，先知耶利米、以西结、阿摩斯、撒加利亚，在圣经当中圣灵都问他说，你看见什么？ 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，我不是一个很会看见的人，我是一个思想型的，我是一个条列型的人，我很难看见什么东西。但是当我愿意将我的思想跟我的意念交给神的时候，神能够使用我。神在马其顿给保罗看见异象，神对彼得哥尼流给他异象引导他。今天在我们中间，你的灵里面也需要有看见。圣经说没有异象民就怎么样，放肆。在我们里面，如果你对于你的未来，你的教会没有从神来的看见，你就放肆。我真的这么觉得。然而今天网络对教会的看见，对你信仰的看见，有太多人的想法。我对我自己，对我的教会，对我的环境的看见，有太多自己的想法。家人们，你需要有一个从神来的看见。很多人都会分享箴言29:18这个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的前面这句话，其实他后面还一句话，你知道那句话是什么？他说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。你需要的是神的话在你的里面，并且行出神的话。什么时候我们会真的明白教会人真实的满足不是听的满足？今天的网络影音信息够不够？有因为信息量够我们听多了复兴就临到我们吗？没有。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明白听的满足永远不会满足？什么时候我们真的会明白心的满足也不会永远满足？你知道吗？人心是很难满足的，人心最难满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三个字，叫不知道。做家长的你就知道，每次要做午餐的时候，你们中午想吃什么啊？四个儿子跟他说不知道，随便。好难满足哦，是吧？心很难满足，为什么？因为真实的满足是从灵里来的。你的灵要有看见，你的灵要被神来充满。台湾淡江教会的庄玉明牧师说，我们常将三位一体，圣父圣子圣灵，把它怎么样调整为圣父圣子圣经，然后想要用自己读经的方法，自己的理解，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怎么样回应神，而不是回到灵里面说，圣灵，你借着这个经文你对我生命说什么，什么是我今天开始要起来冒险。你说牧师声音真的很多，如何分辨？第一，学习安静，让圣经减少吧。你不是只需要来主日，你需要在你每一天生活当中找一个时间安静，因为神已经屡次告诉我们，神是用微小的声音在说话。现在内容太多了，我们过得很着急。我跟你一样，我是很享受一边听音乐，一边听讲道，一边做事情，还可以回答信息，你知道吗？四五件事情同时一起做。但我告诉你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很难准确听到神的声音。你需要安静，跟你旁边说，你需要安静啊。最后，从顺从神的话语开始。主耶稣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西门回答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怎么样下网。主耶稣不是叫彼得去传福音，主耶稣不是叫彼得去读经为人祷告，不是。主耶稣叫彼得去做一个他自己专业非常有经验的事情。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主耶稣在你生命的所有的事情上都有权柄有能力向你说话，阿们吗？夜里打鱼，鱼是最多的，渔夫知道 渔夫说，夜里都打不到了，现在你还叫我下网打鱼，怎么可能？但是主你说了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去做，神就使他生命丰盛。所以你需要听神的话。五个分辨神话语，第一，他是违背圣经，因为神从来不会违背他自己。学习听神声音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听神的声音啊！有多少人同意学习游泳最好的方式先把你放到水里面，还是先给你游泳的书，然后你死背硬记你就会游泳？ No， 你说牧师这样太危险了吧？ Yeah， 可是你只有在接触水的情况下你才会学会游泳，不是吗？在有人引导指导，有圣经的帮助底下，你就开始学习听神的声音去做。我往往发现那些真正经历神的人，像那些小孩子，他们去祷告，他们经历神听神的声音为人祷告的时候，他突然说，哦，神是真的。他回头去读圣经的时候就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他会把每一句话，神是 living God， He's speaking something to me。第二，他是否违法？神是秩序的神，我们不是在做违法的事情吗？第三，是不是会造成自己或其他的人身伤害？第四，是否是与人有益的？是不是能够造就人、帮助人？第五，是不是能够把人带到基督面前？你会发现这些事情通通审核掉了以后，其实你都能做。阿们。因为爱人的事情是没有律法限制的。阿们。去为别人祷告，去服侍人，去建造人，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。但最后我要跟教会讲，不要觉得我们在寻求的是一个恩赐或者什么能力。 No No No， 我们寻求的是听见神，顺服神的话，与神一起来同工，因为这正是神拣选他教会要做的事情。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四节讲，四十二节讲到说，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面喝，我实在告诉你，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。我告诉你，跟恩赐没有关系，跟你是主的门徒，回应神的呼召，哪怕是第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其实神一直在感动我们，神一直在说话。你今天可能起来需要做的事情是扶助一个人，安慰一个人，给一个人拥抱，给他一个电话，给他一杯咖啡，为他祷告，给他一杯凉水，在他最渴的时候。这哪里需要什么恩赐啊？这需要的是什么？你听，然后呢，行出来。